书接上文，离着邯郸之北啊，有一个小地方叫曲梁驿，这曲梁驿就是现在的永年县，发生了一件经审理始终无法结案的悬疑案件。什么事儿呢？在这个曲梁有个村，有个女子状告儿子不孝，她还说什么我们赵国素有敬老之风，子不孝一律当斩，因此他三番五次到县衙告他儿子。这县吏把他儿子传来一看，这个人忠厚老实，还挺斯文，不像那纨绔子弟，也不像泼皮，老老实实的，问他究竟你孝还是不孝。他说了，母亲告我不孝，那就是不孝，按律当斩，您怎么处置我都接受，老老实实认了罪了。这个县吏可也不糊涂，连问了三四次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县吏心说此中必有蹊跷，哎，他还挺谨慎，没有定案，这么棘手的案子，他怕冤枉了好人，就上报给田不礼。这个田不礼官居右校司寇，什么官？主管全国民间的诉讼，主管刑狱啊，所以有些疑难的案件都经他手处理，县吏上报。田不礼非常谨慎，就领人来到曲梁县，把这案子接手了。经过一调查，觉得这里头也有文章，田不礼升了一堂，把那个告状的女人给找来，详细问话，又把这女人的儿子带上来，也详细审问，但是并未动刑。而后他化妆改扮，是明察暗访。为什么有些官都化妆改扮呢？你不深入到民间去了解情况，光坐到大堂上又拍桌子又吓唬人，那不解决真正的问题。所以田不礼一如既往微服私访，深入到乡村。到这儿经过他的查看呢，他发现告状的这个女人37、8岁，不到40，在堂上穿的一样衣服，在私下里又换了一套艳丽的服装，而且描眉打鬓擦着粉，十分的风流放荡。而且他还发现他跟一个40左右岁的男人行踪暧昧，往来甚密。他又亲自了解了街坊四邻，街坊四邻都向他反映说这个儿子挺知书懂礼的，不像是不孝顺的，对他母亲很好，怎么他娘反告他不孝呢？这个我们就不了解情况了。所以田不礼做到心里有数，有了主意了。这天坐堂，把告状的妇女找上来，跟他说此案可以了结了，我们决定明日正当午时把你儿子出斩，如果你能撤回诉讼，官司可以另断，如果你不撤诉讼，那么你就准备棺椁收尸吧。他发现这个女人一点也不感到意外，一点也没感到难过，要是母亲的话，对儿子要开刀问斩了，能说一点感觉没有吗？哎，这女人一点都没有，相反从眼神当中还发现她有些惊喜之处。田不礼当堂断完之后，放这女人走了，马上派人跟踪。有人跟踪这个女人，发现这女人没回家，首先找到40开外那个男人，笑着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两个人是分道扬镳。田不礼又叫差人把那40多岁的男人缉拿归案，连夜审讯，问出实情，闹了半天是奸夫淫妇啊。因为女人的儿子劝诸母亲不要放荡，致使母子反目， 这个恶毒的女人这才到县衙状告儿子不孝，欲杀儿子而后快去掉眼中钉肉中刺，就是这么个案子。偏不理让此人化供摁了手哑，然后又把那个女人逮捕归案，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一问真相大白，那个女人一看抵赖不过了，只好当堂实供，也说出自己的目的和原因来了。田不理一笑，最毒不过妇人心，虎毒尚不吃子，何况你是个人呢，你可够毒辣的。当堂把他儿子释放，宣判无罪，而且对这个女人严加审讯，叫他认罪。田不理啊，经手那么多案件，还没遇上过这个刁妇。哎呦，这个女人是个滚刀肉啊，在大堂上又哭又喊又打又闹。他还有些道理，说不错，我是诬陷了我儿子了，但是你定不了我的死罪，咱们照顾法律规定，子不孝者父母出手必斩，而诬陷自己的儿子犯不了死罪，你能把我如之奈何。几经刑讯，这个女人就是这一个腔调，把田不理还真就问没词儿了。你看那时候的法律有多么严厉啊，只要儿子不孝顺父母，打爹骂娘，父母一出手马上就能定死罪，跟我们现在的法律是截然不同。现在是民主的法令啊，哪能那么干呢，太过分了。子女不孝，那么父母可以规劝，规劝不听诉诸法律，法律也先行调解教育子女，让他尽其孝道，顶多勒令他扣他的工资赡养父母，也没有掉脑袋的罪名。可那个时候就不行，只要父母一出手，衙门拍板定案，有斩头之罪。可这个女人呢，强词夺理，钻了法律的空子。赵国的确没有说母亲出手儿子犯死罪这条，没有，把田不理也弄没词儿了。要依照田不理的性格，心说管你三七二十一，我马上就定你的死罪，你能如之何？起码你有奸夫淫妇，你犯了奸情罪了，我完全可以拍板定案。但是现在的偏不理十分的圆滑呀，办事处处小心，唯恐赵国君对他怀疑，因此兢兢业业。他觉得这个案情啊，虽然不大，至关重要，因此要亲自禀明赵王庸，让他拍板定夺，就把这个女人给押起来了，修好了本章，赶往邯郸要见赵王庸。首先他把这个事儿得向大司寇公子成禀报，公子成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又是他的老岳父。他找到公子成，但这公子成啊，心里头乱作一团，他儿子赵庄正压在死牢，生死悬于一线，作为亲爹他能不闹心吗？赵王庸现在没最后定夺，他盼着儿子有一线的生机，正闹心呢，田不理回来了，向他一说这事儿，公子成一听，连连的晃头，哎呀，民间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儿，你何必报我呀？你看着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得了。田不理则反对啊，岳丈大人，这是草菅人命，我也得定罪啊。这件事情看似小，实则大，有关国家的大法，我必须请示国君定夺。公子成一琢磨，也正好，前者百官议论儿子当斩不当斩的事儿，就是田不理不在京城，国君对田不理十分器重，也可能问讯他的意见，何不如借此机会去见赵王，把田不理也带去， 也许田不里说几句好话，儿子就免去一死。所以几经斟酌，公子成同意了，这才带着田不里进王城来见赵王雍。在行走的路上啊，公子成早就想好了，跟田不里说：“贤婿啊，朝中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？”田不里早就知道了，假装装糊涂：“哦，岳丈大人，您指的是哪件事？”“哎呀，你的大舅兄，我的儿子赵庄被押入死牢啊，命悬一线，就等着国君最后定夺。今天你见着国君，如果国君问询你这件事，你怎样答对，你要做到心里有数。”田不里点了点头：“哎，小婿明白，小婿明白。”说着到了王城了，有内侍到里头一通报，赵王雍非常高兴，也想急于见到田不里，所以跟王后池鱼两个人降旨让他们两个人觐见。两个人进了王城，这公子成啊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现在儿子被投入死牢，那么见着国君无话可说，想求情吧放不下脸面来，不求情吧于心又不甘，所以见着赵王雍和王后十里一地，显得十分尴尬，手脚没地方放。这田不里有田不里的想法，一进王城忽然想起往事啊，有了一种久违的感觉，心说我好几年没见着吃鱼了，吃鱼变化的什么样了，他已经为人之母了，有了孩子赵章，他心目之中还有我没我呀？当想的这心里热乎乎的，充满了力量，有一种欲望想抑制都抑制不住啊，恨不能马上见到吃鱼，结果想啥来啥。一进王宫的大殿，发现正座上正手是赵王雍，侧座就是池鱼，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池鱼也深感到意外，他这心跟田不里想到一处去了，四目相视，以最快的速度交流了感情，从那眼神就看出来池鱼对田不里依然是念念不忘。可听着赵王雍的面哪敢迟疑啊，田不里赶紧收回目光，跪倒在地叩拜了国君和王后。赵王雍看了看，赐他免礼平身，问他：“爱卿，你这是从哪里来？”“啊，我从曲梁驿回来，有件案情要向国君当面请示。”这田不里很从容的把母亲告儿子尚未结案这事情禀报给赵王雍，请赵王定夺。赵雍一听冷笑了几声：“爱卿啊，这么点小事还用请我吗？你怎么量刑都可以呀、啊？对待这样的悍妇，这样无耻之徒，何必报我？传我旨意，将奸夫淫妇一顿乱棍打死，装到一个棺材，埋在一座坟里，让世人流传下去，遗臭万年，警示世人也就算了。”你看他一句话，乱棍把奸夫淫妇打死，装到一个棺材，埋在一个坟头，让老百姓每每提及此事，遗臭万年。田不里马上领旨，回头跟大司寇公子成说：“岳丈，您听明白了吗？”“哦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”赵王雍啊不爱看公子成，斜眼角瞅了瞅，一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因此吩咐：“那你就下去传寡人的旨意，马上实施，你下去准备吧。”“
哎，臣遵旨。”
公子成退出，他去执行国君的法令咱不提， 单说田不理，剩下一个人了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赵王庸却满面陪笑，赐坐。田不理坐下之后，赵王庸说了：“田爱卿，这些年来你执掌民间的刑狱，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政绩斐然，寡人非常欣慰呀。”哎，一看赵王庸当着王后的面表扬了自己，他心里非常高兴，赶紧跪倒谢恩。赵王庸又赐他落座，这才说：“田不理啊，你知道在赵国给你起了个绰号吗？”“小臣不知。”“你是当今赵国有名的酷吏。”哎，这名可不怎么地，酷吏就是残暴不仁的，不择手段。田不理一听就冒了汗了，不知道王是怎么想的，再次跪倒：“
哎，国君，
请国君恕罪。”“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寡人没有别的意思，正因为大家说你酷吏，才证明你铁面无私，以公治公。你不徇私情，金钱也不能使你动心。我就是希望你这样的酷吏呀，但愿你永远保持下去。”“谢国君，谢国君，谢王后。”这时候吃鱼在旁边落座，趁着赵王庸没注意，以目传情。哎，这眼睛他会说话呀，能传达各种的感情，喜怒哀乐，是与非都能代表。田不理多聪明，用眼角的余光已经发现池鱼啊比当初更艳丽了，虽为人母，更成熟了，更丰满了，更吸引人了，但是越看越爱看。无奈赵王庸在眼前，他又不敢多看，抑制住心猿意马，把头低下了。赵王庸那么聪明，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事情。他还一本正经地问田不理：“田青，你可知赵庄之事？”田不理早有思想准备，明知道赵王得问他：“回国君，臣在外郡概不知道。”“哦，不知道，听我讲来。”把赵庄之事讲了一遍，最后问他：“田青，你看对赵庄如何处置，是杀还是不杀？”田不理不明白国君怎么想的，偷着看了一眼吃鱼，吃鱼微微向他点了点头。田不理不明白这点头啥意思，是叫我同意说杀还是反对说杀呢？他心里头揣测着，赶紧施礼：“国君呐，想那赵庄乃是国家宗室，而且官高爵显，外臣不理，主管刑狱多年，对这等大事不敢多谗言呐，还望国君自裁。”哎，一推二六五。赵庸看出来田不理有顾虑啊，这才接着说：“请但讲无妨，我要听听你的意见，你就说吧，寡人绝不怪你。”“哎，谢谢国君。”他再次偷眼看了看吃鱼，吃鱼一瞪眼，一咬牙，冲他点点头，意思是说应该杀，你就照这上说。田不理明白吃鱼的意思了，这才放下心来，站起身来先行了个礼：“国君呐，小臣说的不知对与不对啊，要依臣与赵庄的关系，臣本不当如此说，然国律已定，刑无等级，今若赦赵庄，只恐日后违国律者皆有托辞耳。”“ 方才夫人也如此说，可赵庄毕竟有功于赵，若斩之，恐寒臣子之心耳啊。赵王摇了摇脑袋，田不礼又接着说，是赵庄是曾有功于赵，可国君当时以赏之以诸月，拜之以爵位，赐之以田宅，誉之于美名，此尚不足当其功乎？又何足以免死之凭？今赵庄庶子无食而劳，无功而奉，皆赖赵庄之焉也。其所能得者，国君已尽给之意，又如何再言其功？何况赵庄临城之师，累积十万大军入晋搏命，烽火所举处，损命之重，所费之巨，犹未计焉。然再计赵庄之背秦辱国，只怕其将其腰斩于市，也不能足以逼其罪。至于其驻兵台、射机关、屯兵河口诸举，本为守备分内之事，一如臣之负屈粮也。再者，赵国如今已经十数年之变，府库充实，政绩斐然之下，浮华奢靡之风已日渐显现，而其中又有以宗亲为甚，若国君在此时设赵庄不死，只怕国虑之志将废焉。如此，我赵十数年之变恐废于一人耳，安可为之？请国君三思。哎呦，这田不礼这番话说的可太厉害了，我甭解释你也明白他说话的什么意思。他就说不能饶赵庄，你要饶了一个赵庄，以后的人纷纷效仿，你怎么处置？而且现在全国奢靡之风相互攀比呀，贪官污吏遍行于天下，要不惩治赵庄，众人纷纷效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看话不再多，正说的腰窝上的。赵雍点了点头，卿之言甚也，寡人当从之。可是田不礼仗着胆子说完这番话，看了看池鱼，池鱼满意的微微点了点头，表示对田不礼的支持，意思是说你说的完全正确。田不礼这才放心。可是在不知不觉中，田不礼也冒了汗了，伴君如伴虎啊，一句话说出口，是福是祸是难以预料。